反而第二届后，我就比较轻松的去面对，因为我知道，我比较能游刃有余，
就知道反正他上来的时候会是什么状态嘛。
对，
不是就知道说
不要
也没那么快，也没那么快，没事没事。
对对对，
就是真再快到那个最后那几公里的时候，也蛮辛苦的。
他会停下来走，
对，他就走，他答应走的。
对对
对。欢迎来到运动人的 Pancave， 我是 Windy，
我是老吴。
今天呢，我们节目喜迎一位非常可爱的欧巴，真的可以叫他欧巴。
对，因为他本人就是欧巴，
对，不是韩国人哦。但我觉得可以有机会这样子，就是有点散奶的讲欧巴，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
是可以名正言顺的散奶。
对对，名正言顺的。那今天的来宾呢，他个人在户外运动圈也是非常的有知名度，而且我觉得他的经历来讲。很值得分享给大家，包括呢他在越野跑上面，其实我感觉到都是一直很欢乐，很开心，很放松。那另外在户外运动上面呢，他是个人投注在这一块，深耕了一段时间，同时呢也对户外教育做出了很多不一样的贡献。那也一直都是希望可以改善台湾的一些户外环境。那另外呢，他本身也是 FXT 的极限铁人，当然也是我 CCS 在这个教练体系上面的
学长啊，现在都会攀关系了呢，
一定要先。没关系，因为我想要去学长的实习，哈哈哈哈。欢迎欧巴学长庄代伟，欢迎，
欢迎， Hello, 欢迎大家。哎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欧巴。对对对，
欧巴，你其实这个本名之外，欧巴这个绰号是大家比较认识的，应该出门去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你本名叫什么，是不是？
对，我有时候去订房，老板以为是我姓欧这样，他就叫欧先生。
欧先生，
对对对，
欧先生好。然后你还有另外一个绰号叫做八宝粥王子，这个我比较好奇，是因为就是比赛的时候补给都吃八宝粥吗？
以这次 FTC 来讲，算是几乎都吃八宝粥這樣子。
对，而且人家都端给你热汤了，你还是想吃八宝粥，
这一点都知道就对了。
为什么要这样？
这其实我也不太了解，我会爱八宝粥到这个程度吧？就我比赛当天其实吃了大概6到8罐吧。
对，不会腻耶。
不会腻，真的不会腻。
等一下，这不是你平常的生活习惯是不是？
我现在就此就不吃八宝粥。
我已经连续吃了6到8罐八宝粥之后，我觉得就不会再想吃了啦。
不是，我以为这个比赛的补给跟这个绰号由来，
应该是平常的喜欢的事物。
是的，因为一定是平常喜欢，你才有可能在比赛的时候把它列入你最重要的补给品当中啊。
对，是最重要的补给品，没错，但不是我喜欢的。
所以你平常没有爱？
应该说我这个 FXT 的备赛期间，这个周期我确实都吃八宝粥。然后因为刚好是因为很长时间花在单车上面嘛，然后那时候我很常骑那个巴拉卡，然后巴拉卡可能课表刚好是3趟吧，常见鞋，我就骑上去，然后滑下来，然后那边刚好是一间莱尔夫，对啊，我就习惯进去拿，我就看八宝粥，哇，一罐有60克碳水，然后觉得那时候热热，我就觉得好像很棒，我就习惯一趟下来就吃一罐，然后一趟下来吃一罐，然后就是3趟就吃3罐这样子，对，然后久而久之就变成是。它在我这个周期里面是一个很信任的补给品的，对吧？所以我就是赛前2次到3次的一定训练，我也是就以八宝粥当补给的一个
重点
，然后
品牌也固定吗？
品牌哦，就台式，
没有，我们没有要质疑，我只是想说会不会需要换一？
不是，刚好是 FXT 的赞助商嘛，是不是？我想说这是不是太故意了？我之前有一届是啊，之前有一届是这样，
前三届都是
好像都有，
对对对，刚好今年
对刚好。
没关系，我赞助他们。
哦，因为我想说，就是有一些品牌上的差异，那个甜度会有一点不一样，
口味跟
口味
组成搞不好都不一样。
对，也有什么黑八宝啊，
对对对，豆类的选择啊。
对，但我就是独钟那一款那一品牌。
你有研究过？所以你刚刚讲那个碳水是刚好的，你没有研究过像牛奶花生也很适合吗？
搞不好不好买啊。
牛奶花生其实很多人跟我讲，哎呀，很好喝，我也觉得很好喝，但是因为它偏甜。所以你在比赛中后段，
你一个吃了6罐8宝粥的人跟我讲，
我觉得八宝粥没有比较不甜呢、欸，
八宝粥超甜的，好不好？
是不是搞错？
甜翻了。
我觉得有好，可能我的蚂蚁人的那个对甜度的标准有点不太一样。
欸、可是我觉得八宝粥很好啊，我有一次登山的时候，我会带八宝粥上去，我觉得就是很热的时候，它最容易下口。
可是我觉得，因为连吃6到8罐，真的就是蛮。 真的需要蛮大的这个，
就是人生以后就会把八宝粥奉为这个拒绝往来户之类的，對對對，
差不多黑名单的，
黑名单了。
对，可是我在比赛那时候真的是怎么吃都不会腻，而且我是一次停下来补给，因为有时候 FXD 补给段会拉比较长嘛，途中我会吃胶，然后只要一停下来休息比较久的话，我可能这次至少一罐到一罐半，所以我等于当次就补了90克碳水，对吧、啊？对我而言就很棒。对啊，然后我们原本预计到中后段开始吃热粥嘛，然后泡面啊，我们的那个补给团队都照计划进行，对啊，他就递了泡面给我吃一口，他说我不要，我要八宝粥，
什么毛病啊？
但我觉得、
那时候已经到山顶了，超冷的、
哦，小风口那边负二度、
啊，超冷啊！
所以团队没有帮你加热成热八宝粥吗？
说不定热了我就不爱啦、啊。
我的天哪！
对啊，因为那个热粥，我预期我的大脑预期，我其实我那时候我是想吃热粥，因为很冷，
理论上要
吃对、啊。那我一吃一口下去，我就开始反胃了。对，那我就不行，还是给我八宝粥就好了。
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有一点关乎运动心理学的状态就是那变成是一个
最信赖的东西了，
或者是它有点像仪式感象征性、就是当你吃它的时候表示我要 keep 在某一个状态之下、然后这件事情没有做完之前我的身体好像会有
没有办法摆脱八宝粥这个制约，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运动心理学哦、对不对，它很值得研究、对啊，你
八宝粥给我力量，
把它写成小论文但是欧巴自己其实在 FXT 我相信最后一段跑步的时候一定是你很放松惬意的状态、
都不知道跑几次了
对啊，因为你本身接触户外运动其实是从山林开始的，是从爬山这件事情开始，然后甚至就是也因为接触了户外运动放弃了工程师这样的高薪工作。你是我们近期访问的另外一位为了运动放弃高薪工作的来宾，
是那个
我都很怀疑你们
小虎学长，
就学长嘛，
对我都很怀疑你们现在没有后悔吗？
对，不是，你不是应该怀疑说他们现在是不是赚的比较多钱吗？
一定没有啊，
对，一定没有、
因为我老公也是户外工作者啊，我很了解，怎么可能会赚大钱、
你老公也放弃了什么高薪的工作？
他放弃高薪的工作、他以前在顶薪
对啊，叫他回去上班吧、
对啊
没关系，这种伤感情的我们就
不聊了，是不是
略过略过，
我们谈梦想，这
样谈梦想
真的是有热情跟梦想才有办法一直持续走下去、可是你虽然说你接触户外运动好像感觉启蒙算是比较晚一点点的，但是通常这种启蒙晚会投入还是跟儿时的一些接触会有多多少少的连结，你自己在儿时的时候是真的没有运动的无运动咖吗？
其实没有我小时候是我其实就爱运动的，对，只是我身体很差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到了国中之后，对吧？我小时候其实也有学游泳啊，然后又参加个一下的田径队吧，对，然后到了国中就是那时候刚好青春期在发育嘛，身体的体质会变，然后突然就有比较严重的气喘，对吧、所以我那时候就严重到就是每天的起床就要吸那个气管扩扩
那蛮严重的
耶，那很严重，
对，然后打球之要运动之前还要再吸加强剂，对，如果没有吸的话，我只要一开始从事高强度运动我就真的会气喘发作，然后就会吸不到空气、那个当下是
很可怕
很夸张的，你会觉得我好像30秒后就嗝屁了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很严重，然后一整年都不能喝冰的，然后我整天一直咳一直咳，对啊，然后这是国中的部分啊，然后高中也是，因为我高中重考过，我重考在重考班待了一整年，准备很久，然后到要大考就只考前的一个月，我开始莫名其妙的就是整天都在发烧、我的那个扁条线吧就是化脓红肿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当天我还记得永远忘不了，就是我要去职场考试的那一天早上、然后我们家刚好是开诊所，对，我们还先去打了退烧针止痛针，
你们家开诊所然后你身体很差、
对，就是很矛盾，然后我就让我让我爸很没有成就感这样子
所以是西医吗？
西医对对对对、然后反正就是打了止痛针啊，就各种方法，然后我才有办法去作答这样子，不然真的很痛苦，等一下发烧，对啊，然后大学被冠上了一个细菌人的封号就是因为太常生病了。
我跟你说，我觉得看到学长坐在我对面啊，我忽然会有一点就是 因为我们在上彦青教练的课的时候，教练就有跟我们讲说，哦，如果我们未来要成为一个教练，每个教练都要有一个口袋名单，那个口袋名单就是各种的医生。然后我觉得，因为学长，因为欧巴是学长，
学长的经验感觉蛮丰富，口袋名单很深。
不是学长坐在我对面，他刚刚讲这段经历，我就突然有一种有点不由自主想要脱口而出说，哎，我跟你说，我最近认识一个中医很有效，我想推荐给你。就你看，彦青教练
结束以后，麻烦赶快交流一下好不好，
那个转介的能力，
对对对对对。所以彦青教练
介绍给我，谢谢。
彦青教练的上课是影响我们自身，就是我忍不住听到这一段，我就是哎，我有一个中医很适合介绍给你这个状态。
没有，现在没事了，现在没事了。
后来是怎么样？就是这样子一路下来之后，就开始逐渐没有运动。那再到大学要恢复，就是朋友约你要去爬山的时候，你心里不会怕怕吗？
其实没有，我爬山其实很后期才接触的。我是从大四的时候啦，对，因为我要考研究所，整天就关在图书馆里面，对啊，然后发现，哎，我好像真的有点变胖了，就开始跑步，对啊，然后就自此有规律的运动习惯，然后接下来又去骑了单车吧，因为那时候有一个新山铁运动，对啊，然后我们就好就跟朋友去单车环岛，对啊，然后又跟我爸去永渡日月潭啊之类的，然后想，哎，三项都玩过了，那我就玩一个铁人三项这样子，对吧？然后最后才是开始接触登山，所以登山对我而言是发展蛮晚的。
可是我觉得
完了，学长这个出道也很早哎，该不会也参加过统一杯吧？
哦，我不是19的，我是20的。
我想说，我想问一下，好，问一下，问好，不是统一杯的学长，那就好了，那就好了。
还
是我们以后节目分类就用年代，就是我们不用
统一杯前没有参加过统一杯的。就是比较年轻，
因为我们现在节目都用那个级数嘛，对不对？都用数字。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搞一个编年史，
编年史这样。
对，以后大家搜寻的时候就用对，用编年史来分，因为他们那个听众也不会记得哪第几集第几集啊。我们就编年史，大家很清楚。哎，我想要听一下白垩纪的，我们就大概找什么样的
白垩纪，
什么样的标题，
听一下比较资深的前辈这样。
但是我觉得欧巴这个观念是非常好的，就是虽然你之前身体不好。好，然后甚至是一跑就喘啊，有这么严重的状态。但是当你面对身体的身形走样的时候，你还是会先想到要用运动这件事情来解决耶。
应该说可能对于那时候运动是最快速吧，可能会有
哪有结石医美啊，
比较单纯吧，哪有钱做医美啊，
哪有年轻人在那边做医美的大学生
没有，纯粹是我们穷，所以我们只能去跑步而已。
不是，如果是穷的话就不要吃饭了、啊、马上就瘦了、
哦、所以现在还蛮瘦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想法，因为很多人会心生畏惧。其实老实说，像我弟也有一点微气喘，那他微气喘的话就是会限制他在面对某一些户外运动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
觉得有点风险。
对，然后或者是觉得啊，这个可能我没有办法，我就是会先觉得我不会把它排在我想要尝试的位置上。但是欧巴因为愿意尝试，所以开启了后面陆陆续续的这段户外人生。所以有时候这个人生的剧本就是看你要怎么写。对啊，你不一定要照着你原本那个状态去往下走，
也有可能单纯就是要看你的气喘什么时候好。
那时候是气喘
是什么神奇的好了吗？如果有医生的名单要跟我们交流一下。
没有没有、
哦、没
有，
就突然
自己就成良医。可是我因为真的因为运动规律运动改善我的体质非常非常多，所以就此这几年就是健保卡记录嘛，就比较很少去医院的，对啊，可能变得比较多去复健诊所之类的。
我懂，
训练伤害、啊、
很励志，
很励志，很励志。爸爸突然放心了不少，
但是运动伤害这个部分、
对，不是爸爸负责的，所以没关系。爸爸
不同的，
不在他的责任领域当中，
对对对，
手背范围不一样。
但是你自己这样子开始接触运动之后，你说啊，也很喜欢山林，后来也变成了想要去创办 Go Formosa 这个户外的运动的领域。那在这一条运动或者是往户外往山林闯的过程之中，一直都是像你现在一样这么快乐的吗？我们运动人的 pancake 应该有一些 pan 的地方吧。
对啊，就是他从头到尾都很快乐。
对啊，
这一集都不能用，因为不 pan。
苦哈哈也是一种快乐嘛，对啊。
你觉得那是你个天生个性使然吗？
没有其实我得过忧郁症
真的吗？
对，我真的得过忧郁症。
是研究所，
这也比较少人知道。
研究所的时候。
对，考研，对，哦，没有，是考大学的时候，对，那刚好身心状态都很差，
压力太大，
有点压力太大，然后那时候其实又偷偷交一个女朋友，
所以是失恋忧郁症，是不是？
没有，是现在的老婆。
哦，那请问一下，为什么
跟忧郁症的关联是？
你小心讲哦，因为是现在的老婆，
不是，可能压力大，相思啦，就是他那时候在台北，我在台中，
远距离
的，对，反正这是另外一段故事。就是我其实也不是一直以来都，我应该从小算乐观、啊，但是乐观你还是会有比较阴、那个阴郁的那一面，对吧、啊？但是确实近几年，然后在经营 GoFormosa， 然后从事很多的户外活动后，我将我自己的个性好像觉得，我好像都大部分是还蛮开心的，没错、嗯，对。但是生活中一定会有很多阿杂的事情，尤其是创业，对啊，所以就是我都觉得自己是。可能你要创业的人就是一个地表最强的打杂工这样子，对吧、啊？然后也有很多人会问我说：“那你从喜欢的事情，然后变成是职业，会变成怎样？”对吧、啊？我就说，第一个你一定不要把它想成太美好，就是他那个兴趣啊、喔嗯，那一定那个快乐程度一定减少很多，对。但是只要他剩余的快乐还是可以支撑着你，然后以及你的热忱还在，那你。我其实就可以继续走下去这样子。
可是这个是因为在运动这件事情本身它没有让你困惑过，没有让你困扰过，不像我们常常会出现我是谁我在哪的这种这种心灵独白，你都不会有这样子的就是自我怀疑出现过吗？
去年有一次，对，但可能那些赛中，就是去年的 TNF。对对对，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因为我为了那一次比赛也做足了很多准备，然后也自己开课表，对吧、啊？我的目标赛事，但我那一场跑的也蛮差的，对、啊。然后我在训练中也出了一点问题啦，然后我在赛中就第一次觉得我好讨厌越野跑、哦，对。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观念很可怕哎、欸，
对，
这想法很可怕。
然后我就说哦，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说其实我根本没有这么喜欢这个活动吧，可能是之前对、啊，可能是某几次的经验还不错，或者天气很好，所以让我喜欢。但其实我没有喜欢在山林里面这么喘吧之类的，对吧、啊？但是也就仅限于比赛当下，比赛完后，然后再过两三天后，就会发现哦，太傻吧，我超喜欢这个活动的，对。然后同期那时候也是有人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我们就互相分享一下，
所以是会跑 100K 是不是？
没有，我们那是
50啊，就是我们那一场啊。
对对对，你们有、
我们一度也会觉得说
你们不是50吗？
报什么50啊，再也不要报超过这种里程数的比赛了。
可是我觉得我在50的那一场当中，我心里面的不是快乐，但我的意思，
那我就放心了，没事没事，你可以讲。
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我心里面会出现很沮丧或是什么的想法的时候，通常都不太会是我真的喜欢跑步吗？我真的喜欢越野吗？通常不是这个，而是我真的练不够，或是我长距离真的没有好好的累积之类的，
这真的不是我擅长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出现那样子的念头，有时候它也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自我对话，
就是告诉自己不足的地方在哪里啦。
对，就是欧巴那样子的念头跟想法，说我这好讨厌越野跑。可是事后，因为你出现这样念头的时候，你会再回过头去思考，你会再回过头去想，而再回过头去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就是运动带来的很大的价值所在。因为你在没有这么艰困的状态的时候，你没事不会去想这个啊。你现在坐在这老屋，你会去想说我到底喜不喜欢马拉松，我到底喜不喜欢重训。
在赛事还没开始之前，我都不会想这种事啊。
为什么？因为一想了你就不想训练了。
对啊，
是不是？
我也会想起不好的事情都会觉得很可怕。
但是 seriously 就是你不会去想这件事情。
对啊，不会。
我们就并不是说开玩笑要去讲说比训练的时候都不要想，不然你就会放弃，并不是这样，而是一般人真的你不太会去好好的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做这些是为了我想要那面奖牌，我想要得到一些人的赞美，还是我就是只想完成一件事情，完成这件事情之后我真的内心有喜欢他吗？我觉得这是一个超级棒的问题，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遇到那样的状态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那个 moment 是非常珍贵的，就是如果你可以想，不是单纯想我是谁我在哪这么
是，可是那个 moment 我觉得对我爸来讲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越野跑对他来讲，那个时候已经是全部了，甚至是事业的所有了。如果那个时候突然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越野跑这件事情，那真的有一种天崩地裂的感觉。
也不会就撤资嘛，
反正没头多少嘛，再回去学那个程式语言嘛。
因为撤资的话，也困扰的也不是你啊，是你的 partner 嘛。
啊对啊，对啊，
对啊，要继续撑下去的是他们啊，所以撤资这件事情反而是最简单的，好不好？所以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即便天后很差，或者是登山的这个环境啊、路程啊，超越你的想象，更困难、更艰困的时候，你也都还是乐在其中的去享受这一切。
其实不会说乐在其中啊，我觉得讲乐在其中可能是真的很少人可以体会到这种境界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天候很差，然后我的可能生理的状况也没有很好的情况，但是我们在出发前就可能会预期到这样的状况的，那我就会知道哦，那我只需要理性的去面对它，处理它，我就可以有一个比较美好的那种丰收的感觉，或者说我又在我的人生的历练上多了一笔经验这样子，对吧、啊？那其实我会知道我经历这件事情回过头来看，那我会是开心的，我会是满足的，就好像我在做一些训练过程中可能会有痛苦的地方，对吧、啊？但是那对我而言就是短暂的，那因为成长所以我需要那些痛苦，对、啊、
所以足够的了解跟足够的认识还有足够的能力，它其实是会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坦然的去面对很多状况的，对不对？所以爬山也没有说always 那么快乐，只是说因为你准备的够
充足，准备好了，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对，就很淡定。
就下雨嘛，总是会冷嘛，会湿嘛，那就
这
样了，
很正常啊，大自然就是这样，对不对？那在这中间的过程，就是越野啊、跑步的这个历程上面，你也跑去玩了铁人三项，甚至是刚刚我们讲的去参加了这个 FXT、在你个人参赛之前，其实有担任了三届的陪跑员，就是我们访问过的三铁一哥 Sam 谢生。业的陪跑员，你是在什么
因缘机会之下被
不是答应第一届可以理解、哦、第二届有点疑惑、哦、第三届你还答应他，你想必你们的交情绝对是非常非常深，
对、啊、如果不是交情的话就是有付很可贵的薪资吧，
对，
不然为什么要这样搞，
能够陪伴他三届除了 Kyoko 之外
对，就除了身体上要有一定的素质，精神上也要有一定的那个
什么机缘啊，
其实我心态反而是相反的、欸、对啊，我反而第一届收到这个邀约的时候我是超级战战兢兢的，因为我在当时其实我的体能还没有上来，我其实就算是一般的越野跑跟铁人三项玩家而已，他的体能可能是很顶天的啊，我可能是中间偏上一点点，对啊，所以我那时候一个小剧场就是会不会他已经游了 3.8 公里了，骑了180了，然后又是跑了30几公里后他的速度还可以排放我，
结果发现想太多、啊
欸、真的想太多
也没这么强，还以为多强
不是再怎么强经过前面那一轮之后
摧残
剩下来的也没有剩多少了，这样
对对 对, 對, 對，
所以第一届是在准备的时候很战战兢兢
非常，对，因为大家那时候其实也不太知道我是谁啦、老实讲，因为田娟那才不知道我是谁，我说哦，所以那个一哥找的人是谁，
到底是谁，
然后怎么自己叫欧巴，脸皮那么厚
我们后面那个没有想过啦，我们只是单纯是
但是你跟一哥的认识是因为什么呢？哦，
好，因为
爬山吗？
其实没有，是因为铁人三项、哦、对，因为我们有Go Formosa 嘛，我们有一个叫 GF 三铁战队嘛，就是也是一个社群、然后其实我从2016就开始玩铁人的、然后每年就会带团员去比铁人赛、对吧，就是挑一场啊，大家一起团报下去啊，然后刚好那一年我想说可以提供，因为那时候好像比较没有在线上的比较完整的铁人三项课程，对吧、所以我想说安排这样的课程，然后让团员去好好的学习打底、对，而不是像我们一样以前就是错中学，然后连练习的时候租 U-bike 去训练这样子、对吧，所以我就刚好有一个朋友认识 Kyoko，对，然后我再借由这样的关系去询问到 Kyoko 跟那个 Sam， 对啊，那我们就约出来聊天啊、吃饭啊这样子，对，然后就开始有了这样缘分，然后就厚脸皮请他安排课程，对，所以算是那时候开始认识的。
那 Sam 有告诉过你他找你当他陪跑员的原因是什么吗？
就因为可能因为我是登山向导啦，然后从又是一个越野跑教练，所以他认为我在山里面我对山是蛮熟悉的，
经验充足，
对，经验会比较充足，然后因为第一届原本的路线是超硬的，就是他其实不会都是公路，他在大雨岭前他就是要先串上一段山径的，而且那山径真的不好走，
原来有这个我不晓得
有，但是在我们跟 Jovi 去探路过后那路线就砍掉
了，就舍弃了这样
因为发现会出事情，
所以本来是最后那一段还有一段 offroad 就对了，
有，他这样而且蛮大一段，
大雨岭旁边不就只有护栏然后就下去吗？ 可是大雨里旁边就是有点像那个
屏风山的登山口那边、啊
哦，对对对，该不会
那边很多路啊？
拉屏风山那
边另外一侧，另外一侧，
好可怕、
啊！对对对，反正
那边的路不会好走啊。嗯、
对对对，然后它最终的路线是大部分还是人工铺设的路面比较多。嗯，对啊，然后但也 OK 啊，因为我还是对于山林环境是比较知道的。那我比较会了解说，哎、嗯，它在高海拔的反应，那一般选手可能遇到的一些状况、失温啊，或者高山症啊，那怎么应对？嗯，对啊，所以算是这样子啊，然后他才找我、嗯，对，然后我也才考虑了好一阵子，就答应了，才答应这样子。
结果你答应这件事情之后，你的体能就突飞猛进的往上扬了吗、欸？
这点真的要蛮感谢他，跟感谢我决定当他陪跑员，这样
就不得不就要认真练起来，这样
真的是要认真练起来、嗯。所以反而第二届后，我就比较轻松的去面对、嗯，因为我知道，哎、欸，我比较能游刃有余，
就知道反正他上来的时候会是什么状态吗？
对，
不是就知道说，
不要
也没那么快，也没那么快，没事没事。
对对对，
就再快到那个最后那几公里的时候，也蛮辛苦的。
他会停下来走，
对，他就走，他搭用走的。
对对对。
那有需要就是在心灵层面上给予他一些打气啊？这个需要练习吗？
哦，他很难呢、欸。
可是因为高山向导很会做这件事情哎、欸，我觉得登山向导在激励人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专业的一块，就是你要怎么样，尤其是当你带的比较多是素人，或是对山林不够了解的，要。撑到，因为爬山毕竟就是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再就算你要撤，你也要有力气走下来、嗯。所以我觉得向导在这个部分，其实
你就是要掌握大家他们的精神状态还体能状态啊。
对比在一般的你说跑班啊，只是在操场跑的那种打气、或是那种心态的掌握，我觉得其实高山向导是更好的吧。
嗯，我觉得我自认为给人家鼓舞的能力。
蛮好的，
也还算不错，对。但他是一个很特殊的选手，
他是海底针的选手，
对，在海底针。而且我认为每个选手在面对比赛的情绪是不一样的。嗯，他面对比赛情绪就是严谨，然后甚至可能啊，我认为我跟旁人看起来有点愤怒的。嗯，对，就是好，我就是要弄上去，对，对。那他就是他，那也是好事，代表他处于一个很有。斗志的一个备战的状态、他可能表现很好、对，那时候但是我呢我就没办法给他太多的就是他会比较就没办法听进去了啦、对啊，因为我有一次好像、应该是第二届吧，然后也是在陪跑路段的时候在刮风下雨，然后刚好那时候状况有比较差一点点的，有点撞墙，对吧、啊？那我就啊，那不怎么办？那我讲的话他可能也听不进去。那我就在那个群组里面，请大家他的学生就各录一段帮他打气的话，这样子，对吧、啊？然后收集好之后，我就在后面一个一个放给他听。
不是我讲的，我是你的学生讲的。
对对对，一个一个放给他听，然后就全部听完了。
这招蛮高的耶，我觉得
蛮厉、害的。那时候他有讲哦、我觉得哇，好厉害、
啊，
好用心哦。
这招很高，因为就是如果听了觉得烦的话，不是我，是你学生
讲的，不是我讲的、哦。
对对对。Oh. 完全都可以那个摊平到把这个责任摊平到其他人身上。
对，反正讲完之后就他那也是没反应。
不，就他那个时候已经进入了一个他没有办法接受外界讯息的状态吧？他 push 自己到一个很极端的地步。
对，其实我在去年毕业的时候也发现这个状况、就是我一样，我的老婆，然后他请我爸妈。录一段影片帮我加油、那我在赛前如果是想象到这个画面，我会觉得我当下一定会哭出来、对，就是我很累，然后可能很需要爸妈支持之类的、但是我在当下就看着影片就发呆
没有多余的力气反应，
对，然后影片放完了，然后我老婆还说这你爸爸妈妈知道我知道
好难想象
就很难想象啊，对啊，然后我才发现哦，所以可能人真的到了那一个很极限的状态下，你有很多情绪会被抽离掉，对啊，所以就是对我而言算是蛮特殊的体验，然后我才能知道说哦，所以原来其实有些事情你当了好几届的陪跑员，你还是没有办法彻底了解选手在想什么，对吧、啊？所以也是有一个原因是这样，我才自己跳进去比赛。对对对，
这真的很想不开，都看了三届，竟然还敢自己去比赛。
可是我觉得运动人有这种受虐的特质啊。大部分的运动人在旁边看人家比赛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想的大部分，我讲大部分不是说你老吴，我知道你看到别人，不是因为老吴如果在旁边看人家、跑得很辛苦，我想说哎还好我报半马，哎还好我怎么。我不知道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大部分的运动人我觉得都有一种受虐心态，那种受虐心态就是说、在旁边看别人比在旁边看别人骑的时候都脚痒， 脚都很痒，
有可能，
对对不对？你没比，你比的时候你觉得啊，我就是在旁边看多轻松。你真的没比的时候，你人在赛场上的时候，你就觉得旁边
不能只当个啦啦队，
当啦啦队对没有办法，
啊、
没有办法。
只是我一直给人家当陪跑员。我让教马北当，
对啊、
我也想教别人的陪跑员，是这样吗？
我这是报复心态
、哦，不一样，不一样，这是不同的心态，对不起。
所以看了三年，在旁边真的脚很痒，觉得说很想要试试看那个跳到秀姑峦溪到底是什么感觉。
嗯，完全就是我的心态。
你去陪跑的时候、就是，你有跟他一起看他下水的时候吗？也有吗？
都有啊，
都有嘛，
全
程跟着，
就是、
全
程啊、嗯，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就是 supporting 就是要全程在旁边、嗯。
那真的看了会痒哎、欸。
你都没有想说异地训练的时候先试着陪一段、嗯，看看大概什么状态，再决定第四届要不要参加。
可是异地训练我们都一起下去啊、嗯，对啊，就是他有骑，我们也有骑啊，他有跑，我们也有跑啊，只是长短的问题啊，嗯、对啊，然后前几届也是很多选手，然后一起去异地训练嘛，然后我也跟着这样子、嗯，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还好啊，应该也可以，是不是？
是没有还好啊，只是想要说，就是你看了三届，然后又陪他去 Northman， 嗯，然后你心中的小恶魔又出现了，就是。嗯哎、欸，这到底有多痛苦这样子？嗯、然后哎、欸，我好像真的有想试试看，这到底哎、欸，我的极限在哪边？这样想试试看、嗯，对啊，所以这算是我当初真的想不开报名 FXT 的原因之一。嗯、对啊，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因为我在这之前算是越野跑跟铁人三项两期的，嗯，对吧、啊？然后在近几年，应该说从今年开始，我想要把重心真的回归到越野跑身上，嗯，对啊，因为铁人三项毕竟是个兴趣。嗯，对啊，那所以我希望就是以这一场当做我的一个
毕业考，
毕业考，对对对对对，嗯、就三个画下一个休止符这样子。
我、哦、很难说，千万不要讲这种话哦，在节目上讲过这种话的人，后面都没完没了哦。我爸决定要这样讲吗？
重考的人可多着呢，
人就是三遍的，我知道。
但是以 Go Formosa 创办人的角色去参加 FXT， 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呀、啊？
其实还好哎、欸，
因为你旗下学生也不少啊。嗯、
哦，这其实就算是一个偶包嘛，嗯，对啊。那这个偶包其实在我2022年备赛 CT 嘛，对啊，那时候其实就是为了要拿到资格，嗯、对啊，所以我就很努力一样备赛四个月，但我就那场 DNF， 我在跑步跑到半马后，我就全身抽筋就跑不动了，嗯，对啊，我就经历一个非常惨的一个挫，我认为我就蛮大的挫折啊，然后那时候很难过，很难过一周之后呢。嗯我的心情就整个就没事了，
生龙活虎。
对，而且就自从那一次之后，其实我就没有什么认为，我这样的角色，就是我是一个助理员，我就一定要表现很好的，没有，因为我认为那样子的失败对我未来后面的比赛帮助非常非常大，嗯，对吧、啊？所以现在去比赛，我也是不会说预期说我就是一定要达到什么成绩，对啊，所以我觉得还好，对，所以这个角色对我讲、嗯、OK。
铁人三项比赛不会预期说一定要达到什么成绩，但是
越
野跑
的难道不会吗？难道看到跟自己的学生同场竞技的时候有一种压力吗？
应该说我们一定有一个预期的成绩或是名次、嗯，对，那。只要你在这個，我真的会觉得我可能听起来很乐观，但我就是在这个阶段只要尽力了，那结果是怎样就怎么样了，嗯，对啊，那你就算很努力了，就算你状态很好，你有可能一个小失误，你就是跑爆啦、啊嗯，就是没有处理好啊，
对
啊，像我CT 那一年就是因为补给出了差错，嗯，对啊，就导致反正我电解质就大失衡啊，大抽筋啊，嗯、对吧、啊？所以就会觉得没关系，反正过程中努力了，失败就当一个学习。嗯，
不过其实刚刚那个问题虽然这样子问欧巴、啊，我自己心里面也有一个想法跟答案，是我觉得在越野跑的。这个领域当中反而更没有偶包、嗯哦、因为我们就是 off-road
感觉越野跑的比赛还很欢乐
一方面是欢乐另外一方面是因为 如果你有玩越野车你就会更了解其实 off-road 的世界里面啊真的没有永远的第一名因为天气每天都在变、嗯、有些人就是比较擅长泥泞的路况、嗯、有些人就是比较擅长干滑的就是沙地之类那每一个场地它在不同的天候或是环境之下它都会有些许的差异、嗯、所以每一个选手在不同天气冷啊热就像老吴你看你很热的时候、
就是、
你就
完全不行
对可是比如说你就正常天气状态之下你是会海放我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在越野跑的这个领域当中啊反而更没有偶包是因为任何事情都可以归咎于天、嗯、就是、哦、要怪的人太多了
不可测的因素太多
终究都是看天吃饭、
啊、看天吃饭啊就是哎，今天这个你看你上次跑输我你也可以说哎，今天太热了吗
我没有找借口我没有找借口我要找借口
就我的意思是说都有不一样的这个挑战、嗯、在大自然当中陆陆续续的会产生所以这个 反而比铁人三项那种很规律的公路赛运动更不可预期，就更不需要有任何的包袱，对不对？这个是我觉得越野 offroad 的领域里面让人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啦，就是你表现不好你也可以
有很多原因可以拿出来说。
对啊，上次山里昂不是下那么大雨对不对？
对，下那么大雨多好，
下那么大
雨 我
那真的很大耶、欸、起跑前那个
对、啊、
我那幸好是山里昂啊，如果是什么前两天那个什么十分越野下那种雨的话，那不就大家被瀑布冲下来吗？
应该会停赛吧，我觉得应该会停赛。 对，所以在这么乐观啊，或者是说也没有太大偶爆的状态之下去从事户外运动的推广，然后以此为职业，真的也都是像你刚刚讲的，就地表最强的打杂。但在这件事情上面，他阿杂的事情，阿杂的成因会比你单纯在运动的时候多非常非常的多，是不是自己也需要很多的调整？
需要，绝对需要。而且这其实是各个领域都会面对到的问题，就不并非只有户外运动，
创业都困、
啊、
都辛苦。
对啊，因为其实是初期嘛，我们就什么都要做啊，从课程的发想啊、包装啊、上架啊、文宣啊、设计啊，然后宣传啊，然后招生啊，然后对账啊，然后出团啊，然后各种入园入山的东西啊，
浇花、
小编啊、客服啊都要啊。
对
啊，所以其实就是。你是喜欢这项活动，但是会有很多的杂项去分心你，对啊，然后你会有很多的时间反而要浪费在这些行政事务上面，对啊。但是
欧爸虽然说创业的这些阿杂在各行各业都有，可是如果在别的行业的话，当你看到你存款数字是你知道就是
下降的时候，
不是是大学般的累积往上，你的存款是我有赚钱我有赚钱的话，你就会舒心很多嘛，就没有关系啊，那个 OK 就 OK，
OK，
至少我现在存款
我有获得新台币的慰藉。
对，但是户外运动不一定啊，
就是、
对不对？
有一阵都讲到户外产业啊，
户外很惨，
对啊，
就你是刚刚疫情完已经很惨，然后现在天气要是又不稳定，又是地震什么的，就又更惨。
对啊，真的，所以这个部分都是要靠热情去支持。
当然不能只靠热情去支持，还是会饿死的一天啊，对啊，所以你当然还是要比较理性的想，那我现在应该要经营哪一些面向？那所以以我们自己的品牌而言，我们现在其实比较少做，真的是百岳登山那一块了。这个太吃天气了，
不是那个很吃天气，而且那个其实投资报酬率非常
低，很
低
啊，
而且
利润非常低，
就是劳力密集的产业而已。
对啊，
大家都很清楚，
非常。
她老公是做户外产业、
啊，因为你等于是24小时的工作时间啊，你带上山，难道晚上他就是躺在那边高山症了、
啊？
你不用把他起来，
不要回去出实心啊，会出完会不开心、啊。
出完真的就是比麦当劳还低啊！
不要去出，我们都还是出8小时，不能出24小时，
出完24，
你
会大家不想去啊？
出24，你出14就好了，都不划算，好不好？
真的，
对啊。所以现在比较少，就是说纯百岳登山团，然后以推广教育或是训练这一块为主。
对，商业团就像我们讲传统商业团还是会做的，因为毕竟还是很多人会喜欢这样的模式、啊。那第一个，它不是我自己热爱的事情，对吧、啊？我们的宗旨还是觉得，与其喂鸭吃鱼，不如教怎么钓鱼，对吧、啊？我会希望整个户外的产业，然后大家能力是要一起慢慢提升的，所以我们比较喜欢做教育、做课程，对吧、啊？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课程，尤其登山课程在台湾来做、相当不容易，对，没有人愿意买单哦，但我们其实就是你就试着其他方法嘛，到很大的课程你把它拆成小包小包的来教育嘛，来贩售啊，对啊，那可能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教地判好了，对啊，那今天我们可能教一些高山的一些扎营的方式啊，或者绳索的东西啊，对啊，让大家学习的门槛降低一点点，对啊，那近期讲座大家就比较有意愿去报名，
所以一直要去调整自己的经营方针，
一定要。
对 我觉得就是登百岳或者是户外教育这件事情，它在台湾有一点点经营上面比较困难，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大家会把它用同样是旅游的角度来看待，所以常常像Golf Formosa 这样子的组织或者这样的公司会被当成有点像
旅行
社这样的概念、所以他在推广上面或是在所谓我们讲有一些观念的教育上面会有点不容易。
对，没错。
这一点欧巴也是这样观察的。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他也有他的好处啦，比如说像越野跑好了，对吧、啊？那是我们喜欢的，我们喜欢这样节奏的运动。那其实那又搭上你说观光跟旅游的话，其实我们就有在想这样的，可能越野跑旅 对吧、啊？那其实越野跑我们近期就有 focus 在几条那个国家级的绿道，对吧、啊？温迪也有走过啊，就是北部就是
现在是要带团去跑山海村了吗？好可怕、
哦！山海村是最后一个选择、
啊，北部开始就是淡蓝古道，好不好？
对，淡蓝嘛，中路很漂亮啊，其实其他两条很漂亮，然后在张志西路我们可以走几段啊，对吧、啊？那其实我们就是哎、欸，每天跑个十几到二十，应该还 OK 啦，对吧、啊？那跑个两天三天啊，
哎、欸，我心目中有一条那个国家级绿道超适合。跑的耶，平平的都没有坡。
哪一条？
就是彰化有一个唐铁自行车道啊。哦，它是去年才落成的。那因为是唐铁自行车道，以前是
自行车可以走的，应该是蛮平整的。
而且以前不要说自行车可以走，最早是唐铁走的、啊，火车走的它会有多陡，对,
对
不 对,
对、啊？
不可能。
你这样没有 off road 啊？
我是 off road 啊。
哦、跑在铁轨上也在 off road，
没有坡的 off road 不可以吗？哦、对，我们要改变这个观念，走出来是初阶者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不同的领域。领域不同的阶层的，就或是说，在这个不同阶段的时候挑战，
okay, okay, okay.
你不要一下子就把人家带去跑山海尊，那真的是吓到了、啊。
也对，也对，
对啊，要循序渐进，再慢慢把他们骗进来。
对对对
对对对
对，所以现在这个也变成是在规划上面一个新的方向。
对，没错，就是不要都是这么不是说这么无聊，但是就是这么知识性的教学，对吧、啊？那。要讲那些把它拐入坑嘛，就刚刚讲的、因为其实台湾越野跑人口的基数真的还不够大、相较于跑者然后单车的铁人三项太少了、对吧、啊、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用推广的方式、对吧、啊、就是彦庆教练有讲嘛，教练要引人入胜的能力，
对
对吧、啊、所以我们有能力哎、介绍好的路线，然后呢带入好的体验给他们，他们也很难不入坑啊，对吧、啊，
那到底台湾越野跑的基数要到什么样的程度你们会觉得是有比较多，比如说以现在公路跑来讲、要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台湾的越野跑已经算是成气候了吗？
哦，到三分之一也是蛮难的，
也是蛮难的吗？
因为公路的跑者太多了、
很多耶、公路跑真的很多、
你光看比赛的数量你就知道你光看路跑数量有多少，跟越野跑的比赛的数量
越野跑在
比起来，
对，在台湾的比赛要几百到甚至破千的，破千这样几乎没有的、对啊，那像那其实很多小型比赛其实有个一百多个其实算是还 OK， 一两百个就还不错了，这样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啊，就是越野赛事规划单位要放下某种执着跟骄傲，不要把那个爬升搞得那么搞得那么大，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环境的受限
的环境，
因为越野赛你也不可能办一个这么多人的比赛嘛，因为也办不到嘛， 对啊，
但我们至少可以让他周周有赛啊，
就是周周有赛啊，不要那么超的话周周有赛大家也愿意周周报
啊，对啊，因为就是你如果每个礼拜爬山都是搞个一千，搞个就是八仙山啦、什么就是登高赛这种啊，你每个
没有人每个礼拜都想去登高赛的、啊，
因为你每个礼拜都可以跑一个半嘛。可是你可以每个礼拜爬山一千吗？不一定嘛，
不一样啊。
对对，
我爬山完一千，我回去要修复很久，
对啊、
心情跟身体都是。
所以没办法，周周赛的话，这个人口就会有点起不来啊。我爸觉得
也是，
以你身为 Go for Mosa 创办人的观察，
所以我们可以多增加一些难度比较低的赛事。
一个当然是环境、对，安宇说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值得借鉴就是香港旁边的、对，旁边香港啊，他们刚好是相反、因为他们反而马拉松比较少，相对少、但他们越野赛很盛行、对啊，因为他们就是香港啊，旁边就是郊山嘛，
他们没办法封路啊，
对，他们没办法封路 所以第一个当然是环境问题啊、那你说撇除环境问题我们还是要努力的话，当然是像刚刚 Winnie 讲就蛮不错的，比赛的性质是否一定就是要有距离爬升为目标目的、然后那是不是就一定要符合什么 UTMBITRA 的申请、那如果今天我们只是办一个小的山丘、我们再报一个简单的绕圈赛、甚至在河滨现在也有类似的活动、类似的比赛，对，但可能可以多一点点或多远一点点、相对的可能对于跑者或山友要入坑的门槛又更低、
因为在这边我真的是要稍微老段卖瓜分享一段话，彦庆教练说每个教练都要有自己的金句名言我之前去上洋葱哥的节目的时候其实有讲到一句话，洋葱哥把它拿来做 highlight、就是恰到好处的痛苦是你向前行的动力、那个痛苦值如果非常高的话、有时候会是呈现直接放弃或者是断了那个未来的这条路，
就变成一种阻力
但恰到好处的痛苦或是恰到好处的这个极限的状态才会是你向前行的动力，因为你在某一个程度的痛苦之下你又觉得好像也没那么痛苦，有点痛苦
还可以忍，
可以过了达得到那个
成就感，
对，因为我觉得越野人啊大家都会有一种野魂的、那这个野魂你要怎么样把它放到就是一般跑者路跑公路跑者的身上的时候，就是不要把那个野魂 放的那么高，要让他们恰到好处的痛苦，给他们恰到好处的痛苦就好了，
先让他们享受一下微微的痛苦跟乐趣。
对对对对对对对，骗到骗进来之后再搭一点的痛苦再说。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可能越野赛事单位可以考量的一个状态啊，对不对？很多人就是对于越野跑，或者是说对于像现在蛮流行的叫做 fast pack， 就是快速登山，这件事情也有点不以为然，觉得说你们这样子有办法慢慢好好的看风景吗？你们都在赶时间。其实这一点欧巴有不一样的想法，对不对？
这点其实就是很荒唐啊，对吧？就是跟下坡上膝盖一样荒唐。
Ridiculous，
没错。对，那其实我自己不算到 fast packing 啊，因为那很压缩的行程，对吧？我自己是会走微压缩的，或是单工嘛，类似这样子，对啊，那我们也常常会被朋友讲说，哎，那什么好玩的？你又没来看风景，对吧？但是我们可以快，也可以慢啊。我们有到山顶，还是会停下来休息啊。我们途中经过一个展望好的地方，还是会停下来拍照啊，赞叹一下，那再继续跑啊，对吧？然后他们就会说，哦，那过程中的那些山顶景致你就没看到了啊。但其实上，实际上大部分人在攻到山顶之前，就是这样埋头
在
吃爬山而已啊，
都只是在看鞋子而已啊。
对呀，想的好像多慢就多惬意一样，
就跟那个路上那条白线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对对对，我有时候看到山友po的山林的照片，我想说，哎，这我去过哪里啊？怎么有点陌生？
因为你都在看地上，
对，都在看地上。
但其实反而是当你有这个快速登山的能力的时候，你可以在原本你想要看风景的那个地方
待
得更
久，
没错。对，这个我觉得是原本不了解那个 fast packing 的人，他们可能没有想到的面向啊，就觉得说走那么快要干嘛，那么赶时间，但没有想到人家的赶时间，哎，别人的 zone 2不是我们的 zone 2， 别人的快也不是我们的快，他们只是恰到好处的前行而已， 对不对？
这是一种相对的概念。
你的无氧，我的缺氧。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自己也蛮享受这样子单工的状态。
而且我是认为你在山林间跑动这件事情，它的快感就不是风景带给你的，而是你就会觉得这件事好爽哦，就是很开心。那对，我都会讲说，在山林间跑动本来就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跟感动，对吧？因为我们的祖先们就是这样子在山上生活的啊，只是他们那时候还不用鞋子，什么中底大底，他们
真的
脚那个那一层茧就最棒的大底了，那个脚那个足弓那么有力就最棒的中底了，对吧？所以其实我们反而是在都市化工业化之后才慢慢的失去这些技能，对啊，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这样的移动的速度本来就是大家是会喜欢的，这样的感觉。
老吴，刚刚学长讲了一句良言金句，也可以变成你这一集的标题。
什么？
人类在山林中跑动，就是最原始的欲望和感动。
真的、
是不是？
我刚一直浮现猴子在山里面跳来跳去的画面。
就是
想体验猴子般的快乐吗？跟我们一起迈入山林，享受猴子般的快乐。
你说这一集的标题就会变成想享受猴子般的快乐，
对，三道猴子。
所以你看，良言金句有多重要？
良言金句，
一个教练怎么样包装你讲出来那句话？
是是是是是，
你就只讲得出猴子、這個，
我只讲得出海。
学长刚说什么？学长说
人类
最原始的欲望和感动。对啊，我觉得这讲得很好啊，真的是，因为我们都忘记了那些最回归的状态了。而且其实像我爸讲一个，我也很同意，就是你在山林里面跑动的时候，风景其实也还是可以看得到之外，有时候那个快乐不一定是路上的树的这些风景，它是跑动的快感，跟我自己个人觉得是你很了解大地的状态，
有一种融合唯一的感觉。
你不觉得你在跑的时候，你观察地面的状态，跟你在用走的时候，你对地的感知是不太一样的。你在用走的时候，你不会去感知说，这里有树根，这里有石块啊。
在跑的时候，你的感官要磨得非常的锐利，
对，你的敏锐度会提升非常的多，然后你会很记忆深刻。比如说你越野跑参加一个比赛，你每一段你都记忆深刻，
你就会记得一些很特别的靠北的地形。
对，
但你爬山的时候常常会遗忘，
你会忘记，因为你就是这样走走走嘛。
我只记得我吃的什么好料。
对啊。
哦，个人问题，我个人问题。
所以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快乐啦。对，那最后学长有没有要推荐或是建议大家什么上坡的技巧？因为最近学长拍了一支短片。
我
有看到
上坡技巧，再讲两句。
对对，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上坡 技巧。
所以先讲结论嘛，对，好好练好体能就好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上坡技巧只占5%这样。
什么啦？就不用练技巧，是不是练体能就好了？我们没有要听这个啦，学长。
上坡能力真的确实很残酷啦，就是体能还是要练的，对吧？那体能占85%嘛，哦，然后10%是策略，5%是技巧，对，那技巧还是要练啊，就是让你在现阶段体能可以更轻松一点点，对吧？那其实最常犯的错误就是很多人跨步会跨太大了，步距太大，就好像跑步有些人，我们有时候会讲说，步频高一点，步伐小一点，对吧？那这样在做跨步的时候，其实你才不会多去用到不必要的肌肉使用，对吧？才不会小腿容易抽筋啊之类的，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再来就是重心啊，重心可以往前放一点。
对，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技巧的话呢，欧巴学长这边还是要稍微尝试一点点，可以去上 Go Formosa 的课程，好不好？欢迎大家，因为我觉得越野跑也是一个你在技巧上面有无限延伸的领域，包括你个人的跑姿啦、体质啦、结构啦，或者是说你怎么样运用登山杖啦，这些其实透过一些技巧的应用，我觉得它都会变得更加。不一定，因为刚刚学长也说了嘛，体能还是很重要。不一定你瞬间会变得很厉害，可是你绝对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变得更享受。因为你会知道说，我好像敏锐的感知到有什么不同，有一些差异。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享受。
有的东西是要经验累积而来，那我们没有那么多经验呢，我们就赶快学一些别人的经验嘛。
而且欧巴刚刚其实蛮客气耶，他说体能占85%，你知道彦庆教练之前有写过一篇文章，他里面写说体能就是占90%。
对对对，他是讲的。
90%，然后我看的时候我也是傻眼，想说
上坡还要教吗？你们回去练吧。
体能占90%，技巧占5%，那这5%我要练吗？要练。
我下修一点点。
练完之后的乐趣是不一样的，那个乐趣叫做什么？大家有看过《力孤力孤新年才》吗？就是里面不是有讲吗？这个牌不好的时候，打对了更有成就感。
没错，
把一手坏牌打糊了才厉害。
对，你今天就是体能没那么好，那90%你做不到。问题我就靠那5%。我就靠那5%打出了一手好牌，
力挽狂澜，
还有5%的策略，
对5%的策略跑出了一场好比赛，哇塞，那成就感真的超级高的。其实我差不多上一次那个跑山兽我那一场就有这种感觉。
哦，我觉得我的体能已经结束了。
对，就是体能，其实用点策略，那大概分配一下，然后用一点技巧。
我也一直在想策略，可是我想说，可我现在脚什么动作都做不出来了，
那你就回去好好练
了。哦，好，那就是没有体能啊。对
对啊，希望大家呢都可以透过不同的教学、不同的交流，得到更多在越野跑上面的享受，不一定是成绩上面的大幅提升，但是我相信你们绝对会更热爱跟
更有乐趣，
更有乐趣。今天也谢谢欧巴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